弟兄姐妹，大家早安！感谢主，我们在这个宣教祈祷特会的第一个完整的一天，我们可以一起。刚刚有林牧师带领我们有晨祷的时间，我们开始今天的这个第一堂聚会，让我们一同用一些诗歌，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说得很好，常常说我们基督徒在一起。昨天听邱牧师分享，我很有同感。我们基督徒在一起。我们的聚会首要的目的是为了敬拜他，从敬拜带出来我们宣教的使命和意向。让我们今天早上一起来的时候，我们来到他面前，我们先来唱一首的诗歌。这首诗歌在我们的手册里面也有，你们看这个荧幕上也有，叫做因你与我同行。我们先来唱这首诗歌。的确，我们每一天我们的行事在42页，如果你们有手册的话，42页，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我们所走的路径以及我们来侍奉，其实都是神在我们生命的作为。当神与我同行的时候，我们就不再惧怕。当神与我们同行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如何面对每一天所需要面对的挑战。让我们借着这首诗歌来帮助我们今天一起来到他面前来思想。好吧，我们一同来起立来唱这首诗歌。早上我们需要一点在神面前更加的警醒，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泣。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极软弱中有你慈爱，我就得坚强。清风伴过黑夜，渡千波越洋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如镜，愿我所历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因主与你同行，你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而同行，忧伤是他共泣。与主与你力量，你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他慈爱，你就更刚强。清风漫过黑夜，如天幕留住手牵引你，你就勇往向前。愿你所行如镜，愿你所历际遇，留住留下有主同在的恩典痕迹。的确，因主与我们同行，盼望今天早上是我们每一个人与神同行的一个经历。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想到神的话语，他对我们的应许，他对我们的安慰，对我们的鼓励，我们不是一个孤单的人生。盼望今天早上我们借着这首诗歌也再一次被眺望起来，因主与我们同行。我知道这个聚会大家都很累，特别有人昨天很晚，早上又很早起来，但求主给我们力量，让我们继续今天的一天的日子。我们再把这首诗歌唱一次，我们可能有些人不是很熟悉哈，我们没有关系，这首诗歌我们多唱几遍，就会越来越唱到我们的心里面的深处。因你与我同行，
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行，忧伤是你勾起。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
着热干家，金风暴过黑夜，如前落月海洋，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说心如镜，愿我说你金玉，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因主与你同行，你就不会孤寂，欢笑时因而同行，忧伤时怕共情。因主是你力量，你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安安，你就得刚强。金风暴过黑夜，如前落月海洋，有主手牵引你，你就勇往向前。愿你说心如镜，愿你说你金玉，处处留下有主同在的恩典痕迹。
我相信大家注意到这首诗歌的节奏是我们所谓的四三拍，是不是？所谓的四三拍就是蹦恰恰的意思啊。诗歌要唱出力量来，不一定要大声，但是那个力度要在。所谓三拍的歌就是第一拍是强拍，是强弱弱。所以我们稍微把这首诗歌唱第一拍的时候用一点力量顿出来的时候，那个节奏就会很明显，那个力度会在那里。试试看好不好？知不知道哪一个是第一拍？你们没有关系哈，你们跟就知道了。刚才我打下来这个是第一拍哈，不过我们从那个副歌来好，金风暴过黑夜，我们把副歌再唱两遍，我们就做把这首诗歌唱在我们心里面。金风暴过黑夜，如前末夜海洋，有你手牵引我，我就总往向前。愿我说情如镜，愿我说你情语，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金风暴过黑夜，如前末月海洋，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说心如镜，愿我说你金玉，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请坐。这首诗歌我蛮喜欢，是最近这几年来常常在我们心里面也提醒我们安慰我们的诗歌。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要成为服侍主的人，学习与主同行的功课是必须要学习的。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当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神与我们同行，不但同在而且同行的时候，我们就得着力量。另外有一首诗歌所写的这段经文，以赛亚书第六章，我们都很熟悉。主耶稣这个是神在呼召说，侍奉的人在哪里？这首诗歌的回答说，我在这里。我记得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们在常常每一次我们每一学期都有一个宣道的聚会 mission 的聚会的时候，我们一定唱这首诗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们的诗歌里面提到，天与海皆我所造，都是神所创造。我听见我的子民在的怨声，黑暗中罪恶世代，我必拯救，这是神的心意。但神的拯救需要透过他的工人，每一个人在神面前的摆上。那今天我们是否也愿意将这首诗歌所说的，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好不好？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上，我听见至明的山，黑暗中罪恶时代，我必拯救，我将星宿化空中，使黑暗变为光辉，将真光带给世人，谁愿意去？我在这里，近在天国，我在黑夜定住不着身。
诗本的话，在我们的诗本的第39页，哦，那有歌谱，哦，有些人有歌谱的时候比较容易，哦，39页，哦，这首诗歌可能大家唱的机会比较少，哦，我们再把第一节唱一次，哦，我们，一起来学这首诗歌。天与海皆我所造，天与海皆我所造，我听见自明远山，黑暗中罪恶时代，我必拯救，我将心手化工中，是黑暗变为光辉，将真光带给世人，谁愿意去？我在这里，尽在天国，我在黑高声，你若引领，我必跟随，我必听，念出说爱之名。
第二节，约和玉听我声音，
我背负百姓困苦，心悲伤为善世人，迷途见你，我破碎人感的心，赐他们仁爱的心，强着你传遍万民，谁愿意去？我在这里，请再见我，我在黑夜停住不早生，常常穷困，为他们
来设筵席，我必拯救，我供应包袱饮食，使他们心灵满足。我生命为救世人，谁愿意去？我在这里，请再见我，我在黑夜顶住不着身。
谢谢你，因为这一切宇宙万物包括我们的生命气息都是你所造的，祝你的心意在你的创造当中就已经显明，祝你爱我们每一个人就爱我们到底，其或我们在这个世上的当中，我们在远离你的当中里面，神你不撇弃我们，你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主你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差派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主我们今天每一个人能够在这里能够来敬拜你，是神你自己的恩典，因为你先拯救了我们，我们来到你面前说我们愿意服侍你，也是出于你自己的恩典，我们没有一点可夸的，因为神你先拯救了我们，我们才有这样的福分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才有这样的福分能够来服侍主，我们才有这样的福分能够来学习跟随主。谢谢恩主，今天早上再一次透过诗歌，透过你的话语，透过信息来向我们说话，也让我们透过我们对你的祷告，透过你向你献上的敬拜来对你的爱的回应，我们聚集，我们环绕在宝座的周围的时候，主你自己不但在我们当中接受我们的敬拜，也向我们每一个饥渴慕义的心，向我们每一个干渴的心来说话，来填补我们内心空处的深处。主，我们实在是有一颗愿意服侍你的心，但是我们不会，但是我们对你的侍奉，对你的爱不足。求主今天早上再一次的教导我们，提醒我们。谢谢恩主，就像诗歌所说的，在黑暗，在黑夜当中，在一个安静的环境，在我们常常在我们的一个处境当中，我们能够听到你的声音的时候，主你向我们每一个发出你这样的呼召，神你的呼召永远不改变，神你对你的子民的呼唤永远不变更，让我们追随你的步伐而行，让我们在这个世代成为一个服侍主的儿女，成为在你的国度里面的精兵。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再一次把我们每一位交在你的面前，求主你带领，从一早开始一直到末了，有你自己全然的同在。我们恭敬把这一堂的聚会仰望在你的手中，也把我们亲爱的弟兄与牧节长老所要传讲的信息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使用，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感谢主，我们今天早上虽然人比较少，但是我们相信神要使用我们的这个聚会。今天我们的这一堂的讲员是余牧杰长老，余长老可能比较少来这里啊，他过去曾经来过，但我跟他我们是多年的老友了，我们大概二十几年认识，在过去的 New Jersey 在不同教会我们常常有服侍的机会，这次很高兴他能够来到我们当中，也知道他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教会里面服侍，特别他们教会昨天邱牧师也介绍提到他们教会在这个宣教方面他现在是全时间投入，他有很多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那今天早上我们先请他来传讲神的话语，我把时间交给他。
我很少在掌声里面上来的，谢谢你们的 warm welcome。我先代表若歌教会，尤其是我们的黄子佳主任牧师，所有的牧长同工弟兄姐妹们问候大家好。很谢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来和大家分享，虽然时间有限啊，那么也虽然我们觉得刚才 这个朱牧师说人数不是太多，但是不在乎人数多，在乎神能够使用的人有多少，是不是？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一次的主题呢，是我岂能不爱惜呢？我相信多半人都知道这一句经节是从哪里出来的吧，是不是？我在年轻的时候，就是儿童主日学老师啊，那么觉得约拿书呢，纯粹是一个和士们这个孩子们听的最动听的故事之一，像但以理在狮子洞里面呢、这些在这些的故事。最近呢，也不是最近，这一阵子呢，我在读约拿书的时候，忽然从不同的一个 perspective 来看它。若是你们看过这个 perspective 这本书哈，就是大使命陈慧文博士所翻译的宣教差传面面观哈，那里面就讲到约拿书，他讲到约拿有书有八个井哈，一步一步的下来等等哈。那我读约拿书的时候呢，里面对我一个非常深刻的一句话呢，就是这句话，起来求告你的神。因为我们是宣道祈祷会，是不是不单单只是宣道的差传大会。那我们对约拿书可能都很熟悉哈，那么在约拿书的当中呢，当我们好，我等一下会把经文打出来哈，所以大家现在不需要看那个经文啊。今天我主要讲的呢，是从一个祷告的角度来切入约拿书。那么明天我第二堂要讲的题目呢，是为我骨肉之亲啊，我上面这个 PowerPoint 上面想打出来的哈，为我骨肉之亲，特别讲到华人的宣教。在中国大陆和全球的华人中间的宣教，那么因为我跑的地方做也蛮多的，所以明天会有很多的 PowerPoint， 大概有五六十张哈。那么是一些图片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在华人当中，无论在中国大陆，无论在全球华人的需要当中的一些的分享。那么第三堂我要讲的呢，就是普世的了。在华人之外，所以明天是讲第二堂是讲骨肉之亲，第三堂是讲未得之地。我很喜欢划船，你们这边也有他的杂志哈，划船的他们的 logo， 他们叫做奔向骨肉之亲。下一句话你们知不知道？划船的 logo， 他们的打出来，很多公司都用一句话来形容他们自己要做的事嘛，是不是？那华府也有啊，这个我一下忘掉了，全球什么华人教会天下一心，遍传福音指导主灵，大概是 something like that 那么华府的呢，就是说奔向骨肉之亲。下面一句话，以前我就说你们少了一句，后来他们说我们这一句出来了那第二句叫做走遍人居之地奔向骨肉之亲，然后走遍人居之地。所以人居之地呢，就是把全球把它放进来。我第一次到香港的恩福堂，就是播道会的恩福堂，就是香港几个最大的教会之一，他们有19层的楼，全部是他们自己盖的，那像是一个纽约的像这大都会的一个办公大楼一样，都是玻璃的，外面很漂亮的。那他们的门口呢，就有四句话，我说这个教会好啊，那四句话我就把它记下来的，它叫做成全圣徒，第一句话是立足香港，胸怀世界，成全圣徒，广传福音，听得明白吧？我们看这些东西的时候，昨天当邱牧师讲到秦牧师问说。邱牧师讲的有哪一句话你觉得最受感动，和你旁边讲，我自己讲的，我和戴牧师讲的，还有旁边人我后面听到的，都是同一句话，你愿不愿意少活几年让别人得到永生 这是西藏那边的藏民的事情。但是事实上呢，有好多话都 touch 到我的心啊。开头的时候，邱牧师就讲到说，一个没有使命感的人，他不知道活着干什么，活着也是白活。这句话的意思我没有完全扣得很 exactly， 所以要请邱牧师原谅。但是我的心里面非常的，我听得懂，非常的 echo。为什么？一个使命感哈，不是你同意或者是你明白，使命感不是从这里出来的，使命感从哪里出来的？心里面出来的。使命感带着火焰，带着能力，带着这个好像炸药一样的力量呢，能够炸开挡在前面的高山啊，能够排开前面所有的难处。一个有使命感的人能够把事情呢做起来。我去年带我儿子小儿子去中亚洲去宣教，那我们去的地方呢正好就是下飞机的地方，就是Kyrgyzstan， 那个时候正好有内战，那么杀死了1000多人。在最慌乱的时候呢，我们教会的短宣队也要去，那我已经离开了，所以他们写 email 给所有的牧长请祷告，说他们是不是取消掉。那我那个时候已经在外面了，我就写封信回去告诉他们，我说如果危险就不宣教的话，这个不叫宣教，这个叫观光啊啊啊！我说若是我们祷告里面有平安啊，虽然危险，虽然有难处，虽千万人勿往矣啊，你们好好祷告。我现在已经 on the way， 也要去那个地方啊。那个我就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我当然有一些技术上的事情啊，让他们能够在1个钟头之内就可以离开这个地方，我都替他们安排好了。那我的儿子我自己要带他去，当然是不是和这个 team 在一起的啊。那么我的儿子就问说，爸爸我们去干嘛啊？孩子们很喜欢问这个问题，他已经在 Westminster 读神学了还问我这个问题，我觉得有点莫名其妙，你已经是神呼召的人，已经读神学还问我这个问题，应该自己回答。所以我最先不理他，后来怕他不去，所以我最后告诉他，我说第一个当然让你去看跨文化的工作啊，第二个让你去看有使命感的人，我带你去看 leader， 神怎么样子使用一些人，他能够神借着他们使无变有，神能够借着他们启创新的 ministry， 在别人看来根本没有事情可以做，在别人看来根本 not ready 无从下手啊，还没有地方 landed，你根本连降落都没有地方降落，他居然可以在这个地方打开一片天，把神的工作做起来。这种人有呼召，有使命，没有使命感的人到这个地方回来不得不抱儿信，有信心的有使命感的人到那个地方说，神啊，你在你凡事都能，你能够在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因为你是天下的神，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情，阿们。这就是宣教士，这就是宣教的使命。你知道神要你做的事情，你的里面，在你的字典里面没有怕字，没有难字，只有神在你的心中。所以你相信靠着那差派我们的，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在他绝对没有难成的事情，阿们。这就是我们出去做宣教的一种使命感。若是没有使命感，你自己都不会燃烧，你怎么可以燃烧别人？没有属灵的火，没有天上的火借着祷告焚烧在我们自己的心中，我们不可能产生动力，推动不了。所以教会要做宣教，一定要有一般人，尤其教会的，对不起啊，教会的牧长们，教会的同工们啊，为宣教祷告，祷告为着神的国度祷告，我们立足 Atlanta， 我们胸怀世界，我们成全圣徒，让圣徒们能够把福音带到天下去。张金好不好？应该叫你张金传道好，对不起啊。所以我在这里要分享的第一，今天呢是先讲和神的关系。约拿有太多的困惑，他有太多的不满，他有太多的理由。这次大会的主题，这个国际关怀协会的主题啊，这个祈祷宣道祈祷会，就是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但是约拿在这件事情上面，他和主的回答说，主啊，我不去。 主啊，万万不可。主啊 ，No way。下一句 ，I quit。但是他用具体的行动来 quit， 他就躲避耶和华。神要他往东北面800公里的亚述尼尼微去警戒他们。然后约拿起来向着东南到了约帕，然后坐船往3500公里的这个他斯去躲避耶和华。神要他从路上走，他偏偏下船坐海走。因为他怎么样，在神的面前他的职分是先知，先知就是传讲神的话，但是当神的话临到他要他去传讲的时候，他说 God no way， 这个不是我的话，我没有办法做到。所以约拿起来就离开，他就是神给他的呼召，他做先知，所以神的话临到他，给他一个使命，要他去向尼尼微人传福音，警戒他们，使敌国亚述悔改免灾。我就不去讲历史的事情，在座多半都是同工，你们知道当时的事情。那么大概过了几十年之后，北国在主前722年就灭在亚述的手中。那这个时间约拿做先知的时间，有的人讲的不一样，大概是主前780年到750年，这个时间里面。所以再过大概50年左右的时间，这个约拿的国家北国就灭在亚述的手中。那个时候南国同时的一个先知就是阿摩斯在一起。那么约拿可能要学摩西说，神啊，你差派别人去吧，不要差派我。Anyway， 他就约拿，我们把圣经看一下哈，这是圣经里面的话。耶和华的话临到，我们知道神的话是不会改的，认识神的人知道神说话绝对不会改的。 You don't even think about to bargain， 被神呼召的人，如果神真的呼召你，你怎么逃都逃不掉，你怎么 bargain 都没有用，神不会改变他的话，因为神的话就是他的生命，就是灵，就是生命，这个道就是神，所以神的话出来，事情必然成就，神要做的事情，借着他的话来向人表达出来。所以当神的话临到约拿的时候，你起来 Arise， 到尼尼微去，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的面前。那这是很严重的恶，那我们不需要去讲尼尼微的残暴，他们对许多国家的残暴非常非常的残忍，所有的国家都非常惧怕他们，也厌恶他们，恨恶他们的，这个真的是很敏感，那么一下子跑这么多了，那么我按一下就跑这么多了 OK。 那么约拿起来了，但是起来了不是去，约拿了起来是逃。今天很多的中国教会，神要我们起来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外面听，那基督徒起来去忙自己的事情。 No way God， forget about it， 万万不可。中国教会在宣教的事上 have long way to go， 我们中国教会在神的面前有很大的需要，我们要借着祷告，我们为中国教会屈膝求神赦免，求神施恩，求神祝福，让中国教会能够成为他手中能够祝福万国的一个国家，真的是这样子。我们在这几天当中，我相信很多的讲员都会不同的角度来提到。那么约拿起来了，他去躲避耶和华，他去躲避耶和华。今天很可惜哈，我觉得很多的基督徒一生在神的面前没有成就，其实呼召是从大马色就开始，每个人真正认识主的时候都是同门天召的人，神在我们身上都有不同的呼召，让我们在不同的岗位不同的角色上面来侍奉神，而且神赐给我们足够能够达成神要我们做成这个职分的恩典和恩赐和能力是一定的，只要我们在神的面前忠于神所给我们的托付，我们一定可以不虚此生，我们一定可以不白占地主， 我们一定可以荣耀神。只要我们在神的面前配得上我们所蒙的恩，与这个所蒙的恩召相称，我们必然能够活出来神要我们所活的生活啊，这是一定的事情。但是我们很多的人没有达到神量给我们的境界，因为我们自己不同意神给我们的安排，我们有自己的选择，我们不肯信靠在神的手中，我们也不愿意跟随他的脚中，我们常常起来躲避耶和华，走我们自己心中所喜好的道路，所以我们变成浪费我们的日子，我们虚度我们的时日，我们终其一生虽然在旷野里面神迹奇事供应也随着我们，就像昨天晚上所说的，但是我们就失去了那一个上好的福分。今天我们在做许多都是爱主的，我们的日子如何，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比谁都清楚啊！神人看我们的外表，神看我们的里面啊！许许多多的时候，我们外面神看不人看不出来，但是神在我们的里面知道。我们今天我们的里面最新的最深处，仍然在逃避耶和华吗？那我们逃到什么时候呢？啊，逃到什么时候呢？那么。那约帕呢这个约拿就要找到一个当时的地极最远最远的地方去，他就跑到要到约帕，那是离开他们当时可能他所知道最远的一个地方去啊。那么他就上船，然后给了船架，听说这个船架呢是把整个船都包下来的这样子的船架哈，有的解经家是这么说的，那么就去躲避耶和华啊。所以约拿是一个什么呢？他是一个先知，应该传讲神的话，但是变成一个躲避耶和华的先知啊。然后下面告诉我们说，神当然就起了大风啊，让他狂风大作，然后个人哀求自己的神，因为实在是要丧命了啊。然后把船上的货都丢在水里，因为去他是这个船呢，一年只有开几次哈，是所罗门的时候也都有船到他是去购货物回来，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当时最远的一个航程啊，也是一个所以大家带着货物要去那边卖掉，然后去那边带着别的东西回来，所以呢在因为约拿的缘故呢，这些柴火都丢到海里，这个船已经不可能去了，因为即使海浪平了，他们也要回到岸上，另外再去拿货物啊。因着约拿的缘故呢，这个损失已经造成了啊。那么我们这个约拿呢，却下到舱底，在那里什么躺卧沉睡啊。今天中国教会其实充满了沉睡的人啊，都有神的托付，但是呢，在沉睡啊。昨天晚上这个邱牧师讲的，年老的时候比病厉哈。你们看我不年老，其实我是 typical 的外强中干的人，哈哈，能够站在这个地方哈，都是绑着这个腰带护膝的哈，要不然的话就站不住，哈哈，但是坐也痛，睡觉也痛，常常的痛，但是呢，很多人就告诉我说，他说牧杰啊，你应该好好把病养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哈，先把身体养好，然后再出去。那我想这个养病要养好哈，没有三年是养不好的。三年之后我还跑得动吗而且三年之后所有的 connection 也就没有了当然在主庙难成的事情所以我说为什么不能够一面养病一面跑呢所以就是处变不惊，刚才那个林牧师说的是不是还是朱牧师说的处变不惊哈就是以不变应万变，反正我就是这个样子了这个病例已经比较没什么好比了就是感谢赞美主吧，就是说别人看我就和别人说我看起来很好，但是不要再问下一句最近好不好，我说你不要让我撒谎，我也不要让你麻烦就是看着我很好，大家开心就好了反正人是看外表，人是看外貌嘛，就不要问了，神知道就好那沉睡我们都知道哈，当一个人的心理压力很大，当他要逃避的时候就是用睡觉和吃东西睡不着的时候就吃吃完就睡所以呢就而且下到底舱最底一层所以他的心态呢是离开神越远越好，藏得越隐秘越好但是虽然他知道神是天地的耶和华，但是他潜意识的里面还是要离开神越远越好，所以呢而且睡着了神Don't disturb me, okay? Okay. 这个我要睡觉了哈，这个 good night, 拜拜他就睡觉去了。但是呢很有意思哈，一个先知怎么样子， 当一个先知在沉睡的时候，居然被外邦人来把他叫醒，说你这沉睡的人啊，为何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这句话今天这个世界，灭亡的世界，都在求告自己的神，想自己的办法。但是在那个地方说，你们基督徒在干什么？ Wake up! Get up! 起来祷告。今天这个世界在向教会挑战呢，你们在干什么？教会在干什么？在你们自己象牙塔的里面，在你们自己里面，在这里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 Community 不参加， Community 不认识你们。中国人常常发现一件事情，平常是不理别人的，中国人中间除了自己的好朋友之外都不太来往的啊。然后呢，等到一碰到什么华人受到欺负呢，就开始起来上街说什么种族歧视啊，要这样人家根本觉得你平常到哪去了。当 community 有需要的时候，中国人把自己的门关起来。我们那边有一家中国人，我不要举个例子吧。当我们那个 develop 的里面的人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他就把灯全部整个关掉，拒绝你来敲门啊。那我们是比较 open 的，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嘛，我们就在生活中，所以我们打入当地的 community， 我们到 municipal 那个 building 里面去，我们去那边开课，训练当地的人要学这个 high tech 的东西，我们帮他们当地人去 install internet， 当初刚刚开始的时候帮他们架设一些东西，然后是有的是 free， 有的是 cost 啊， barely 就是 cover 我们的 cost。我们就是进到 community 里面去帮助他们，然后跟他们 work together， 所以变成他们的 local 的好朋友啊。所以就是让基督徒，让人家觉得基督徒是正常人，而且基督徒是这个跨文化的，能够这样子。所以我们也 offer 附近的学校，我们就是给他们帮助很多的 high tech 的东西啊。进到社会，有的时候我们参加一些别的活动的时候，发现就我们一对老中，我和我太太两个啊，全部都是老外。中国人到哪里去都叫人家老外。啊，到美国叫人家老美老外，到了法国人家老外，到了印度人，到了哪里中国人都是叫人家老外啊。中国人的排外性其实是蛮重的啊。那个教会，尤其今天的福音派的教会，福音派，原谅我讲，邱牧师，我们都是所谓的，是不是？邱牧师是我的大哥了哈。这个年轻的时候我是非常非常把他看得很高很高的，后来他就说我也没那么老。我一算了，真的我们两个没差几岁啊，不超过一个手指头啊。这个而且年纪越大的话，这个差距变成 percentage 就越小，是不是？啊，所以但是有他们在前面带路了，我们在后面就有榜样可以跟着走。其实福音派教会是今天是非常非常的危机重重啊。教会的里面哈，真像这个 Biergren 所说的话。若是没有圣灵的同在和工作，90%的事情照常进行。所以在这90%的工作的里面呢，很多人在这个地方，在这里外面忙碌，里面根本远离神，不祷告，不读经，不亲近神，然后在教会的里面负责做决定。中国教会福音教会的危机已经到这个地步，但是仍然在这个地方沉睡，仍然在这个地方不肯起来求告神。所以今天许多的教会出问题，我常常做宣道的时候，最痛苦一件事情就是到一些教会的里面去，根本不可能做宣教，因为教会的领袖在中间互相消耗，你怎么可能到外面去服侍？自己里面的成长都做不到，为什么？领袖中间不能够以神的思维念，不能够放下自己的成见，然后在这个地方荣耀神，然后把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面，把自己的得失、自己的私心能够放下来。约拿有他的私心，因为他爱他的国家。约拿有他的私心，因为他觉得亚述帝国将来会吞灭许多的邻国，那么以色列已经在他们的欺负当中，早晚的事情，我为什么要到这个国家去？而且约拿是一个非常敬畏神的先知，他在耶罗伯安二世的时候被神所使用，所以他看到这个国家，他看到他这个国家需要上帝的恩典，自己也需要悔改，那么为什么不先把以色列国让他悔改归向神？以色列灭亡和亚述是没关系的，因为他们远离神，所以注定他们灭亡。若是他不远离神，亚述再强大他都可以胜过他，是不是？所以我们不能够怪在这个 我们不能够被这个历史这个事实呢来约束了我们的眼光啊。历史，神是历史的主 ，His story 啊。当为什么南国就在亚述的时候可以站得起来呢？因为他们求告神，在神的手中，神是一个爱的神，是一个施恩的神，是一个乐意赐福的神。当人在他的面前选择这个生死祸福的时候，是在乎是不是敬畏神，是不是照着神的旨意去行，是不是行公义好怜悯啊，与神同行啊。所以神是一个不偏待人的神，也是一个凡事神有他自己的旨意不能改变的神啊。所以即使没有亚述，当北国真正离开神的时候，神可以兴起任何的民族把北国灭掉。这是我们所明白神的法则哈，神的做事的法则啊。意思，所以约拿他自己不愿意去北国，他有很多的原因啊。他觉得公义的神怎么可能去向这一个罪恶满盈的一个民族去传讲救恩呢？他们已经罪恶满盈，已经理当受到审判，他们的结局就是应该灭亡。他们本来就该灭亡，这是他们 deserve 的，为什么要送我去？所以约拿他心中有许多的，不能讲苦毒吧，他的心中有许多的困惑。他觉得我不去有道理，我 quit 是有足够的原因的。今天在中国教会的当中，许多的人都有足够的理由向神说，主啊，万万不可，我不会去。Don't even bother me. I quit. I rather quit. 我们在神的面前不明白神的心，约拿不认识神的心，所以我们真正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不一样。我们真正借着祷告，更多的被圣灵扩充，被神扩张，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祷告就不一样。彼得下到这个哥尼流家里去，他这一个下去所付的代价是他在耶路撒冷的 leadership。 他很清楚，当他下到哥尼流家去，当他进到外邦人家中去，当他与外邦人一同坐下来坐席的时候，整个耶路撒冷犹太派的人会反对他，会 challenge 他。他在整个过来的当初和门徒们争论谁为大，终于得到了，那么他会一夜之间失去，一生之久所得来的，一夜之间可以完全失去。但是彼得情愿放下。所以彼得这个去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的受感动。圣经里面神很多的话，当我们真正去遵守主的命令的时候，充满了榜样，充满了许多的鼓励。彼得就给我们做了鼓励，他情愿放下，不单放下世界上面的一切的享受，他也放下所谓宗教世界里面的权力、地位和一切的荣华。他宁愿成为被耶路撒冷众百姓、众犹太背景、律法背景的人所排斥、所拒绝，或者心的里面困惑，开始对他失去了信任，甚至于心里面开始不满意他的时候，彼得仍然前去。这是一个了不起的 leader， 因为他的里面明白了神的旨意。今天神需要人来以神的心为念，来知道神要做什么事情，来看用神的眼光来看整个的侍奉，而不是从我们自己的需要，甚至不是从我们教会的需要，甚至不是从弟兄姐妹们的需要来看。因为弟兄姐妹们很多的需要就是说 Help me God, bless me God, 祝福我，给我平安，给我医治，给我工作，给我夫妻的和好，给我这个，给我那一个。我们的要求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出发的。但是一个真正成熟的人是一个给出去的人，真正的出去的，真正一个被神所使用的人，说，神啊，你要做什么？神啊，我当怎么行，能够让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当中，像是成就在天上一样。神啊，我们虽然是无用的仆人，你若喜悦的话，求你来使用，愿意在地上多一个 能够完全愿意被你所使用的人，有一个得一个完全愿意被你所使用的教会。当我们教会开始成立的时候，我和同工们分享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有分享。我分享的就是说，我们成立一个教会，凡事照着神的旨意行，基督永远在教会里面居首位，不是长老，不是牧师，也不是弟兄姐妹们，永远耶稣基督居首位。我们永远在他的面前高举耶稣基督，知道他要做什么事情，真正的敬畏他，不是嘴唇的尊敬他，让他永远在教会的里面得着荣耀，得着敬畏。我们然后我们彼此同心，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来同心，然后我们彼此相爱。若是我们在神的旨意的面前，我们都能够敬畏神，而且在他的面前完全没有一个人有私心的，没有一个人敢有私心的，没有一个人敢为着自己在神的面前啊来做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绝对不可以的。这种人不能够进到我们教会的 core team 里面来，绝对进不来的啊，进来就不是侍奉神，进来的话教会的里面就得罪神啊。然后当我们做事情的方法看法不一样的时候，我们都一起祷告，从圣经的里面来寻求神的意思，然后看在圣灵里面祷告。我们是同意，我们可以彼此意见不同，但是我们一定保持在主里面圣灵里面竭力和唯一的心，彼此信任，不失去彼此的信任。所以我们事情可以慢一点，但是我们一定要同心，我们可以彼此等候。当我们在这样服事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把个人的背景放下来，把没有背景的背景也放下来，都回到圣经里面来。所以我们战惊恐惧的在那里开始侍奉神，我们17个人开始成立这个教会，根本就没有任何的雄心大志，也没有任何的教会成长的一些目标计划。我们只是说永远做一个教会，神永远可以使用，任何时候神都可以使用这个教会。所以我们没有背景，我们没有 background， 我们是一个所谓的 independent church， 美国很多都是这样子啊，我们不让 denomination， 也不让一些 special 的 doctrine啊，来，我的儿子去读 Westminster 的时候，我就和他说，不要变成一个 extreme 的 Calvinist， 啊，因为这个Westminster 是最这个 Calvin 的哈，所以我 Calvinist， 我说不要变成 extreme 的 Calvinist， 啊，要敬畏神，要侍奉神，啊，不要 in the doctrine 和主内的人怎么样子，在这个地方转移了我们服事的目标啊。那今天中国教会，真是需要主怜悯，真是需要主怜悯。我们教会经过十年的一个 major 的一个 conflict， 就是 charismatic， 就是灵恩的运动啊。我们第一任的主任牧师后来是非常非常的成为中国在北美教会的灵恩运动的领袖啊，他们全美国的教会都在看着我们教会变成灵恩教会或者分裂啊。那我们觉得没有问题，因为我们圣经很熟，我们认识神。所以我们常常花时间，我们在一起找这个圣经里面的 common ground。 我们如果祷告的话，我们大概会用三分之二的时间，两个钟头祷告，然后剩下一个钟头来谈事情啊。然后我们在神的面前一起来看看神要我们做什么事情。时间过得很快的哈，我明天后天会更快哈，我今天第一天，所以我还算慢的了，讲不完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和大家分享，因为宣教的事情哈，不是用讲的啊，宣教是一种生命的表现，是一种生活啊，宣教是一种 calling， 宣教是一个使命感，宣教是一个国度的事情，是一个把神的国度带到地上来，让人认识神啊。宣教的事情是兴起一般爱神的人，敬畏神的人，为着神把自己献上，说神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让你的国度，让你的旨意，让你的工作借着我，在我现在的生活环境当中开始做。我有一个好朋友叫 George Wavell， 是 OM 的这个创办人啊，他就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 cross the ocean 和 cross the street to your neighborhood 是同样一件事情，若是你没有预备好，你不去的话，你到哪里去都不是宣教士。你如果预备好的话，你 cross the street 你就是宣教。我们中国人常常是个人至少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邻居是谁都不管他，除非是中国邻居啊。所以我们在我们那个村子里面，我们那个 development 里面我的姊妹感谢主，她也很爱主，有的时候就会去敲邻居的门，或者打电话就去和人家说，和人家分享啊，就是从你的邻居开始就传福音啊，做好朋友。时间啊，我还是快一点吧，这个剩下几分怎么不动了。 这个 remote, OK。OK, 刚才跑那么快，现在不跑。哦，我这个大概今天 slides 算是比较少了，大概只有40多张。嗯，不是吧？我以为到十点半啊啊 ！OK, 吓我一跳。OK, 好，那个看看能不能 fix 哈。我本来就 give up 了哈。好，已经好了。约拿下到床上睡觉啊，然后呢，哎，怎么又不动了？啊，今天哈啊，那个讲下去讲不完的哈。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哈啊。我讲这个的缘故是说哈，虽然在这个 crisis 里面，这个我们学了很多功课，但是里面很重要一个事情哈，神也借着所谓灵恩派的运动哈，让我们教会许多的人呢，在神的面前看见神奇妙的作为，啊，不是福音派里面一般所能够看见的东西。所以你知道我们教会有这些灵恩聚会的时候，我们教会一去是300个人去。啊，这还是知道的，还有一些不知道的，所以我们在讨论说让不让他们去。那戴牧师，如果是你怎么办啊？不是 Pentecost, 是 Charismatic 啊，就是江温伯啊这样子的人哈，这样子。后来我就和这个牧长们分享，我说当然要让他们去啊，你不让他们去哈，他们从后门走，从窗子跳出去以后就不回来啊。所以我们不但带他们去，我们打开大门，带他们去，带他们回来。所以说呢，去之前呢，先把要去的人聚在一起，啊，现在你们要去参加江温伯的聚会，是不是？那我就告诉你们江温伯的历史怎么样啊，他的优点在什么地方，他们那个地方的需要在什么地方，他们那个地方在神面前，在整个神的那个圣经里面的架构，他们在什么位置，他们缺少什么东西，他们有什么是我们缺少的，啊，然后去的时候呢，我跟他们去，我和黄小志长老两个做一个决定，他为了不去的人，所有的一切都不参加。那么我呢陪着去的人，不见得每个都参加，但是比较大的我就陪他们去。所以这样子的话呢，教会最主要的两个，我们当初成立是四人帮哈，啊，人家叫我们四人帮哈，因为四人帮太有名了，所以正好我们四个就被扩上去。黄小志长老年纪最长，再来是李令武牧师，他年纪是第二，还有一个陈天宇长老已经被逐介去了，我是最小的啊。所以那后来我们只剩下两个在教会嘛，一个出去，两个都被神呼召出去到别的地方服侍了啊。所以呢，他就为着不去的人不去，我带着去的人去，然后到那个地方 monitor 他们，在聚会场口呢，我就照顾他们啊，陪着他们。所以他们看见的我全部看见，他们知道的我全部知道。所以他们回来不能说你们牧长在干嘛，对不对？然后回来之后呢，再给他们开个检讨会、分享会啊，然后做报告。那这些弟兄姐妹们呢，去了那个地方，那些真正本来就爱主的，我就带他们好好读圣经啊。那些那个热闹的，我就说，我跟你讲哈，不要太神气哈，你知道天下雨的时候哈，这个石头也会湿的。你在一个大聚会的里面啊，你看到神的工作，好像觉得你一下忽然变自己变成先知了，以利亚了啊。我说你不是，你还是一块石头啊。我说还有呢，你如果是个小杯子哈，如果是个小杯子你就盛一杯水，你是一个大碗你就盛大碗，你是个缸大锅你就大锅，你是个大缸你就大缸，你是个河是个湖那就更大啊！你容器多大多小是十字架的工作，是顺服的工作，是顺从照着圣经上面所去做的，你的度量才会扩大。若是不然的话，你一下就满了，你当然 exciting, 再多的你就疯了啊！以前不是有两个人在教会里面回来，一个说啊我是以利亚，一个说我是什么东西，两个在教会里面走到就神奇不得了，碰到头两个互相不让打起来啊，灵恩走到最后如果不回到圣经里面出不来人。所以我们带了很多这些人，其中有一个人很神奇啊，他们说我们在一边赶鬼的时候长老在干什么，那我说没什么，长老在管你啊，要不然的话你不会成熟啊。所以根本不，所以我跟他们做朋友啊，然后把这个中间带起一些人来，叫他们说你回去好好读三年圣经，别人一年读一遍，你一年读3遍到5遍啊，别人一节一节圣经背，你一段一段背，一章一章背啊，然后好好祷告，花时间亲近神，然后你3年之后回来找我啊。这个中间就带出一些人来，这些带出一些祷告的人来。所以我刚才要讲这个10年，就是说哈，今天教会缺少祷告，因为对神的认识不知道，神是一个大能的神，我们的神是大神，我们的信心到什么地步，神就远远超过我们所认识的。我们今天福音派的人都是在井底之蛙啊，井中观天，
啊，认为哇，我们的神是一个无限的天空，但是根本就是度量太小，我们对神的认识经历太少啊。我们今天神在我们中间的作为被我们限制住，因为我们没有经历神，不晓得神这么伟大，所以我们敬畏也敬畏不了那么深度，所以我们就敢发脾气，我们就敢凭肉体，我们就敢在教会的里面啊，在神的面前好像神不在一样啊，行事为人。若是我们是真正敬畏神的人，我们像是活在审判台前这样侍奉神，不敢在神的面前，人看见也好，不看见也好，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不敢有一点得罪神。阿们。若是我们在神的面前真正这样侍奉的话，这个教会就能够全心做神国度的事情，这个教会才能够侍奉神。在美国有一个比赛，不是比赛马的比赛，不是比赛马跑多快，是比赛马能够拉多重。所以呢，冠军马拉了5000磅，亚军马拉了4000磅，这两个马对拉的时候只能够拉得动1000磅，对不对？但是当这两个马套上一样的一个绳子一起拉的时候，拉了12000磅，懂我意思吧？拉了12000磅，因为这个启动点的拉力哈，一拉起来以后就比较容易走，所以他们可以拉得起来12000磅的东西，然后拖得动往前走。今天教会同工就是这样子，我和黄小志长老，我肠子不好，动不动就咳咳动不动风一吹就跑厕所，吹到厕所去了。他心脏不好，要加一条管子啊。所以如果我们两个人是分开对立的话，比个人的资历，他心不好，我肠不好，哦，这个教会长老心肠不好啊。但是我们两个人同心合意的话哈啊，我的心好，他的肠好，心肠都好，没问题，懂我意思吧啊？所以如果对立的话哈，这个一加一是小于一啊啊，不是小于二，绝对是小于一的，因为一个人做的都做得不错啊。这两个人就说一山不容二虎，为什么有我，为什么寄生与何生亮？但是神家不是这么侍奉的，是身体的侍奉，一定要在一起，竭力保守圣灵所适合而为的心啊。所以当我们一加一在一起的时候，可能是等于五或等于四了。所以当我们教会我们开始服侍，我们的家风就是说大家在一起祷告，只要意见不一样啊，我们 appreciate 不同的看法，绝对帮助我们，因为我们走出去别人也会 challenge 我们坏坏坏，对不对？那为什么我们自己不先问自己坏坏坏？所以你在企业竞争的时候，你最怕的是怎么样子？怕你的对手找到你的弱点就把你吃掉。若是你自己找到自己的弱点的时候怎么样，你就不会站在一个更好的地位。那教会的侍奉，若是教会的领袖们、教会的同工们都能够彼此同心，意见不一样的用正面建设性带着爱心的里面讲出来，而不是带着血气和那个正经的里面讲出来，然后我们把自己的意见呢，大家就是欲抹从众，欲断从寡。所以当我们在做谈事情的时候，让更多的同工 involve， 能够把大家的看法不同的谈出来，但是最后决定让教会的领袖去做决定，因为大家的意见怎么样都已经怎么样知道了。所以教会的领袖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神面前对神的认识和声量各个方面呢，是神所喜悦的，也是代表这个教会的，所以让他们去做决定。那个时候我们可以把我们所有的建设性的我们想到的提供给我们的负责的同工们，或者当然最后是牧长做决定的时候，牧长呢不是自己关着门自己做决定，而是已经知道众弟兄姐妹们的concern。当我在我们教会做长执会主席的时候，这个常常很多的事情我在那里处理的时候，我就在神面前，我的态度就是说，所有讲的话我都经过神的面前，然后我再听进来。当我要讲出去的时候，我在神的面前先祷告，经过神再讲出去，所以我根本不在乎前面是多少人，多少人反对讲公司怎么做，公司怎么做，我只知道神应该怎么做，然后我就跟他们分享，没有适合的任何的个人的这个 personal agenda， 也没不会觉得是 personal， 我就可以把神的话讲出来。我们的当我在30岁的时候，我就相信一句话将将一改本性可疑，因为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现在是活着为主，也是让主在我们身上举首位，所以我们行事为人做任何的事情，我们讲神要讲的话，所以千万人我还是讲神的话， I have no fear我自己来说的话 I shut up， 但是为着神的缘故的时候，我知道是出于主的，我就讲出去然后你讲出去的时候不会生气，也不会 get hurt， 而且别人意见不一样的话你会有耐心解释。但是中间如果有人是敬畏神的，哪怕大家都同意了，他有 concern， 我们就好好祷告。为什么一个爱主的人还有 concern 啊？让他讲清楚，是不是他的 perspective 啊，是我们 miss 掉的，或者他没有看清楚全盘，他不知道事情的 detail， 我们就沟通啊。当这样子的话，你就得到你的弟兄，下次在一起服侍的时候，这个团队就越来越怎么样，凝聚力越来越强。所以我们服侍的同工们都可以独当一面，而且都是一个 team leader， 他们每一个人都可以 build up team， 要不然的话教会大了做不了事情啊。那个有一本书叫做以一不能概全哈，同工们都应该去看。 OK， 你说是到 11点，所以我就可以多讲一点，但是还是要讲哈。所以被抽出签来的先知啊，真是不好意思，你知道圣经里面抽签一个例子是谁？相同的，就是让别人连累了别人的例子是谁？亚干，记不记得？在这个耶利哥的时候啊，拿了当面之物，所以攻打埃城的时候，以色列整个失败，是不是？引进怎么样的咒诅和怎么灾难的人？那这个是这个应该是这个亚干是这种得罪神的人，但是今天抽签的时候，居然把先知给抽出来啊！约拿他知道一定会被抽出来。啊，约拿一定知道会被抽出来。今天其实我们也知道，有一天我们会被抽签抽出来，相信不相信？神知道我们内心所有的隐情，神知道我们里面所有的偶像，神知道我们里面所有的锁链，神也知道我们里面所有放不下的东西，神都知道清清楚楚。我们里面什么东西舍不得的，神清楚的一塌糊涂。对不起啊，不是一塌糊涂，神知道一清二楚。那有一天呢，神一定要和我们审判，神一定要和我们算账。但是我们今天就是病例太多了，所以就什么都不管了啊。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病例已经填不满，然后已经多到一个地步 forget about it， 到时候再说，主你看着办法啊。我们也和约拿一样，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沉睡了，睡大觉不管了，到时候看主的，看主带领了。那约拿被抽签抽出来，他们怎么说呢？我们看这灾难，这灾临到我们是为谁的缘故？一个本来应当是把神的恩典带给人的人，因着不顺服神，因着不明白神的心，变成一个带进咒诅、带进损失、带进灾害的人。今天我们就是到一个地方，我们不是成为一个让教会得祝福的，而是成为教会的男主啊。我们只有同工们才会这样的，因为别的人还没有这个 position 来影响。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战惊恐惧。我常常向神祷告说，神啊，求你保守我这段时间，不要让我讲道，拜托拜托啊，不要让人家请我讲道啊，请我的话我尽量拒绝掉，找理由拒绝掉。为什么？我需要一点什么时间在神的面前怎么样子对付我里面的一些东西啊。我们有的时候会有这种需要。我有时候向主说，主啊，你可不可以放松一点，我已经太累了，不是说犯罪的累，就说主我跟不上，跟不上的累蛮累的。我说主啊，你给我放一点点假好不好，你就放松一点点，大家舒服嘛，对不对？这个皆大欢喜，何必那个紧迫盯人呢？这个主啊，我也不是不爱你，我也不是不愿意侍奉，我只是累了，主啊 give me a break please。 神从来没有听这个祷告。我大概有一年多到两年的时间，开车都在向主 bargain，向主讨价还价，心里面不舒服，向主祷告。开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开车距离很远，所以一面开车的时候，我记得那段时间都在向主祷告，向主 bargain， 就从来没理我。后来也没有说一个大复兴领导，后来忽然之间主把我带过来了，我就非常敬拜感谢主。我说神啊，你实在是爱我，若是你对我有一个 personal favor， 然后你把对我的要求降低一点，你自己不会改的啦，但是对着我降低一点，那么有一件事情 I'm sure我永远不会达到那个真正的 perfect 啊，我就达到那个我就拿到 C pass 就非常好，我从来不会可能有 B 的 capacity， 我从来不会得到 B 的那种成就或者那样子的祝福。所以当神不会降低他标准的时候，他是给足够的恩典让你超越，所以你可以享受他全备完全的祝福和恩典。真理是不能改变的，真理里面不是 99.9999%。 我们以前做 high tech 做那个光纤科技的时候，我们的要求是 99. 后面5个9啊，但是神的要求啊，不是后面9个9，后面全部都是什么？都是100，后面没有别的。神因为神自己是完全的，所以从他里面不能出来有缺陷的东西。所以神对我们的要求其实也是一个祝福，因为他的恩典够我们用的啊。那么这些人原来都是不认识神的人，他们都是求告自己的神的人，
但是呢，约拿在这边讲了一句话，他再怎么说，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敬畏耶和华，创造天地海的天上的神，等等等等哈。然后这个下一章了哈。抽签抽出来，那个是不是抽签嘛？抽出他来啊！我们有一天都会被抽签抽出来啊！不要这个再沉睡了啊！那么他说你们这个大风是因为我的关系，他们问说怎么办呢？他们说你们把我丢到水里。所以这个地方你看见约拿这个人自己不求告神，但是这些外邦人本来求告自己的人，现在都求告耶和华，不但求告耶和华，然后他们把这个约拿真的是丢到水里面去的时候，海浪就平了，他们就被大大敬畏耶和华，而且不但如此，向耶和华献祭，不但现在献的祭的，他许愿，为了将来许了愿呢。啊，所以神在约拿的身上，让人看到耶和华真正是神。啊，约拿这一个自己不祷告的人呢，让人家却知道，从外邦神呢开始知道耶和华是神。啊，这个是一个很幽默的故事的里面的附带的哈。所以约拿，我对这个地方给的一个 title 啊。并不是最好的，但是我因为这是祈祷会，所以给他题目说宁愿被丢下海而不肯祷告的先知。我们中间很多人也像约拿一样， God no way、okay、一面讲主啊，一面是下面就说主啊不行，万万不可啊。约拿他认识神，他知道只要他一愿意去尼尼微，这个风浪也会停，他知道他一祷告神，神也会怜悯他，说不定怎么样就不需要丢到海里去。他怎么样子，一方面他知道自己神是公义的啊，你从好的方面讲说约拿知道神是公义的神，所以他的下场应该是丢到水里面去，水就会平，他知道这是一定的。但是另外一个东西其实他也知道，但他不愿意。我个人看这边很多牧师哈，所以你们可以请教他们真正的纯正的解经法哈。但是我自己的一个体验哈，约拿其实不会不知道耶和华是大有怜悯的神，因为在他的后面讲的话，他神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所以说尼尼微人你就会救他，所以我才不要去，何必去呢？反正你有怜悯嘛。那神既然连仇敌都会怜悯，他自己的先知仆人当然也会怜悯了。但是约拿怎么样子，杠子头死不认错，然后绝不悔改、啊、他在神的面前他说神啊， I will not go anyway， 我宁愿丢到海里去我也不去。约拿宁愿死也不要去，但是神也很幽默哈，神让他死也死不了，神让他死也死不了啊！你既然这样子的话呢，他到鱼肚子里面三天三夜，当然主耶稣也用这个神迹来举例子，所以约拿他根本不晓得天上发生什么事情，他根本不晓得在神的旨意里面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哈，常常怎么样子，我们向神争论向神理论的时候呢，因为我们不晓得神在做什么，我们不晓得，没有从神的眼睛从神的旨意里面来看神要做什么事情，所以我们看的都是我们眼睛所看见的，所以我们的 reasoning 呢都是我们自己的理由啊，都是很有理，但是他不晓得神在做什么事情。当约拿在鱼肚子里面三天三夜的时候，在那个地方预表主耶稣三日三夜要在地里头，这是主耶稣亲口说的，是不是主耶稣亲口说的？所以约拿根本不晓得神的工作是什么，神的旨意，约拿不晓得他自己神在使用他在这个地方做什么事情，约拿不晓得。问题在这里了，即使若是我们不同意也不晓得神在做什么事情，那我们自己不愿意的时候，那我们还愿意不愿意？明白我的话吗？有一个很有名的人，我忘掉他是什么名字了，他说 Lord make me willing to be willing啊，让我愿意来顺服，让我愿意来顺服。一个人不顺服，神不能使用。今天的福音派的基督徒太少讲这个顺服，真的，我们都是有理由的人，我们都是很能干的人，都是太有才干，太有才干到一个地步，我们为神做事，神啊，我办事你放心，真的，而且我办事的时候最好别人不要来啰嗦、I'll do it I'll get back to you I'll get it done。 不会同心，不会学习彼此谦卑，不会学习彼此等待，不会学习 teamwork。 今天在世界上面，你不会做 team leader teamwork， 你就绝对不会是一个 team leader， 是不是？今天在教会里面早就是身体互相服侍，肢体互相服侍的， 但是常常却是仍然犯了一般比不上人家 corporation 里面的人。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态度也比不上外面。李定武牧师是我们教会成立的其中之一个，当初谁都怕他。若歌教会如果今天，当初啊，今天已经很差了。我今天对若歌教会也是心里很心疼的哈，因为我当然是最爱的。但是我发现今天的 commitment 和当时完全不能比啊。今天弟兄姐妹们的敬业摆上，他就李定武牧师就说，他说你当你到公司里面去的时候，你是把你最好的摆上去，都还被人家 evaluate 也不够好。你来教会里面拉拉他大大爷大少奶奶的啊，来到神的面前好像给神面子。你去老板见面的时候，你会迟到吗？啊，你在公司上班的时候你会迟到吗？怎么聚会的时候迟到？啊，你在聚会的时候还就不准备好，上台之前领会的时候也不好好祷告，服侍的时候也是这样子，你的一点都不 professional。你如果在 professional world 的话，你早就被 fire 掉了。但是在神家的里面呢，因为久了，因为弟兄姐妹们水涨船高，你也资深了，然后你今天在教会的里面好像有很有成就感。今天很多的教会里面的同工离开教会，一点在人的面前站不住的，只有在教会的里面有成就感，所以天天来教会。若是我们变成这样子的话，太可怕了。我常常讲那个，在美国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呢，站在那个最左边的快高速公路上面哈，站在那个三条线四条线的时候，他最喜欢走快速路那边挡住别人，因为平常太委屈了，都被人家压得受不了，今天在这个地方好舒服，后面跟着一大堆，他很有成就感，也是一种平衡嘛啊。所以碰到这种人你就不要跟他后面了，跟的话没意思啊。现在越来越多这种人了，以前就觉得这种人怎么会这样子，一看现在越来越多，根本不要去理会了啊。这些人在心里面有需要心灵医治，得不到帮助了，那就没事情的开车出去，后面跟一大堆人，他心里舒服，回来觉得好一点啊。所以我们不需要跟别人跟别人连上去啊。今天教会，所以李定武牧师对我们教会很大的帮助。他那个时候讲，我们教会选同工的时候啊，他很有意思哈。对不起啊，这个我这个有点插出去哈，但是来这个地方我们讲教会怎么选同工哈啊。他说，第一选同工的时候，他请我们教会的财务哈也列席在那个提名委员会里面。当提到这个人的时候，这个人在教会没有实际奉献啊，那个姊妹也不讲话，就摇摇头啊，这个人就 forget about it 啊。如果有实际奉献，他就不摇头也不点头，你就知道就是这个人 OK 啊。也不是说百分之百的实际奉献，最起码在一半和实际中间，因为他也许在外面从别的教会过来，有些 commitment 还没有结束。但在教会久的话就应该奉献哈。那第二个就是不参加祷告会的就不提名。我们教会开始的时候，若是他在纽约上班离我们很远，就是回到这边都祷告会来不及的，那么我们特殊情形之下才会请他做执事，要不然的话根本不在提名里面。不参加祷告会的这个人灵命的问题，对不对啊？这个十一奉献不在的，这个心不在里面啊。所以我李定武牧师当初是这样子的，后来我做主席的时候把他去掉了哈，啊，把那个这个 treasurer 这些环去掉了，但是还是鼓励弟兄姐妹们要学习奉献啊。若是我们的钱都舍不得奉献的话，我们的心当然跟不上去。以前有一个牧师，他也不实际，对不起，他以前也不实际奉献的。我们我认识一个长老，他以前也不实际奉献的，他是圣经讲甘心乐意的嘛。我说如果十分之一都没有，还不甘心乐意的话，这个甘心乐意也太可怜了吧。Anyway, 后来他就去做了，然后他回来告诉我，当然我都是私下跟他讲，他说哎，对我帮助很大，我觉得忽然之间整个人释放，你懂我意思吧。他过去虽然嘴巴讲的很有道理啊，但是当他真的去做的时候，他心里很喜乐，他觉得他得到的更多。那今天我们都知道，你的工作得到能够 keep 都是神的恩典啊，你即使有点 saving 啊，也是神的祝福啊，你的 saving 可以一下就没，转眼就没了。所以今天我们真的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啊，真的是这个很重要，不是道理。他的国他的义不是嘴巴上面讲的，是说神啊，愿你在我们中间掌权，愿你在我们中间你的旨意能够借着我们能够当成出来。那宣教就是教会一个丰满的一个流露，自然的流露。你先从你的家里面，从你的 community, 从你的对接邻舍流露出去，然后那个神的爱让我们到远方去，让那些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人，因着我们愿意去，他们听到福音。今天可以去的教会太多了，在财务上面可以去的太多了，但是没有人愿意去。今天你到全世界任何的地方， 30 hours 没有一个地方到不了的，只要你安排的好的话。那和以前的宣教，神给我们太多的方便了，是不是？所以短宣今天是变成，如果接力的话，你说你上班一年只有一个礼拜可以去，别的时间留给家里一个礼拜，然后教会服侍一个礼拜，或者你没有那么多假，接力嘛。如果一个教会能够一年不止去一次，或者你每年回到那个地方去，那个地方的人就怎么样子，知道你爱他们，关心他们。如果你一年有两个梯次去的话，一个是暑假，因为孩子们放假，所以这个是最多的。那另外在春季或冬季也有一队去。若是你一年变成四季去，那不是更好？所以当512大地震的时候，我在我们教会说一年最少四个队去，最少四个队去，一直持续的去帮忙。所以我们后来给他们盖了三个学校，盖了一个礼拜堂，盖了两个礼拜堂。所以在真正的 holistic 上面，大家真的出钱出力把自己出去。我们人出去，人出不去的话，祷告一定要出去，祷告出去的话，钱也跟着出去。那这样子就好了。我到有的教会去宣道年会，教会还不小，也蛮多年的了，教会一年的宣道年会就是3万块钱。我不是说这个钱多钱少的问题哈，就是说大家觉得宣道不是那么重要。还有一个教会30年了也很大的教会，一年的宣道基金就是8万块钱。我有一个宣教师来找我 fundraise, 他有7个孩子。他真是生养众多，拼满全力。他的宣道机构要他 raise fund 要7万5到8万块，所以他们那个教会正好可以支持他一个人，如果全力的话。所以今天外面很多的宣道机构，我在一个地方的宣教的同工，在中亚洲，在一个非常非常辛苦的地方，非常优秀的一对夫妻从美国去的，现在因为没有帮助他们，他们只好离开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去宣道工厂太久了，所以这边人不认识他，加上美国经济不景气，有一些人没有 job 了，然后新的人又不认，教会又不会鼓励他，让弟兄姐妹们开始为这个宣教师祷告，为这个宣教师支持，所以他又没时间回来，所以他在那边就没有支持 enough fund, 他就没办法生活了。已经受了那么大的训练到那个地方去，然后只好这个离开。今天在宣道工厂我常常跑，所以我常常跑到宣道工厂，跑到一个地步，我回到美国来觉得我不是原来的我，我坐在这个地方发现我是局外人，因为我的人在这里，我的心在外面。当我看到弟兄姐妹们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很奇怪，我是半个人在这里，我心里都在想，我们中间如果有1/10或者有多少人能够到那个地方去多好，那个地方会得到多大的帮助和祝福。我们在这边收了这么多的装备，弟兄姐妹们中间有这么多好的弟兄姐妹们，若是到那个地方去多好，何必挤在这个地方大眼瞪小眼，到时候瞪出火花来。求主赦免我，瞪出爱来了。尼尼微人第二次的话临到这个约拿，因为要约拿要逃也逃不掉，要死也死不了，在鱼肚子里面也走不动，神也让他在那边好好祷告，在那个地方再回到神那边前，再来向神祷告，用诗篇向神祷告，再来认识神，然后神让他去了。他这次去呢，虽然去还是不同意，还是不甘心，不甘心到那个地方去呢。这个尼尼微城呢要走3天的路，我们老兄呢走了1天就不走了。今天宣教士很多出去，但是呢神要他做的事情呢做不到全部。你知道吗，出去的宣教是很难的，是不是？出去，但是要去的人只有一半去得了，去到外面的人只有一半活得了，很多不超过一半的人就彼此不和就回来了，或者是到外面 survive 不了就回来了，然后留下去的人做的工作成果也是很小。所以我们不是只有去而已，我们 send the right people, 在去之前就 equip 好，而且让他学会 teamwork, 到那个地方我们要去帮助他们，支援他们，让他们不会落单在那个地方，让他们在那个地方还是教会的 extension arm, 在那个地方和我们中间的 communication 和这个 support 也是时代的，所以他们才能够 survive。 约拿其实讲的这句话呢，在这个原文里面呢只有5个字到6个字，最短的一句话，那个英文也可以讲这个 40 days you will be perished, something like that, 很短，所以他不甘心情不愿，所以讲的话也是最短的，40天你们就灭亡了，几个字就讲这一句话，他也不肯好好的去讲。但是神做事情很奇妙，因为那个时候尼尼微碰到瘟疫，碰到很多的灾害，所以他们那个时候他们已经觉得已经是超过他们自己所能够接受，或者是 something happened, 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居然真的悔改了。那 习惯，但太久不问，所以他就不出来。哦，心不甘情不愿的先知啊。然后呢，当尼尼微人真的悔改的时候，奇怪的，我本来想几分钟把它全部走完呢，然后约拿就生气了啊。后面的故事我就不需要多讲了哈。这个约拿，这个尼，他到尼尼微城，我本来要给这个讲章定一个题目哈，尼尼微城外的约拿啊。他不想去尼尼微，他也不想待在尼尼微，他去了也不想好好传，他就坐在城外想看尼尼微倾覆啊，就是这样子他的心态啊。因为他真的不知道神的心，奇怪啊，因神不降灾而求死的先知，不但发脾气，他说我死得比活着更好啊。真的是变了啊。那别的就不讲了。这个尼尼微，这个拿撒，这个约拿的故事里面呢，有许多神的安排，神安排这个，安排那个，安排大鱼，安排这个，然后安排了一条蓖麻树，然后呢，遮他的头，他就非常大大的欢喜。然后呢，这个蓖麻树，神又安排了一条虫子，把这个蓖麻树一咬呢，就死掉了。所以那个神又安排了东风，太阳来晒他的头，他就咒诅，他就生气，说，我死了比活着更好。啊，然后神就让他说了，他说这棵树呢不是你栽种的，不是你的啊，也不是你，更不是你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就干死了，你还这么爱惜它啊。那尼尼微城不能分辨左右手的有十二万人之多啊。有的人解经说呢，这是指的不认识神的人有十二万人，他根本就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神是谁的，不认识神的。神说我岂能不爱惜。所以当我读这个约拿书的时候，我到后面就发现一件事情呢，这句话就是整个约拿书的一个 conclusion， 也是约拿书的一个核心啊。我们不晓得神的爱，神爱世人，包括罪人啊。神使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是不是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所以神的爱呢，更不明白。有一天耶稣说你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更不晓得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为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面，根本不晓得他自己所预表的耶稣要来到地上。神差派他的爱子成为这个世人的赎价，把我们从罪恶的里面拯救出来。他不晓得，因为他完全不晓得神的爱。所以当他在碰到这样的使命的时候，他在神的面前跟不上去。今天我们太多事情不明白，但是既然我们信靠神，我们不需要明白，神会让我们明白。我讲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仆人忠心够的话，信心够的话，就照着主人的话去做，不需要说主啊你解释给我听，我不同意的话 forget about it， 这个不叫仆人。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有没有真的认识神？我觉得约拿书给约拿的一个教训，就是约拿要学一个功课。主啊你要我做什么，主啊你要我做什么，而不是在神的面前说，神啊 no way、I have my good reasons。 今天我们有没有和神在 argue？ 我们今天有没有什么话在神的面前，神啊 no way， 而是真正从心里面说，主我愿意。所以回到我们的主题，起来求告你的神。若是约拿祷告神，神会给他够用的恩典；若是约拿祷告神，神会让他明白神的心；若是约拿真正祷告神，神会把他去的时候他所跨不过他的限制，神会把他扩充。我相信当我们碰到人生的紧瓶，当我们碰到侍奉的限制的时候，我们真的起来祷告神，迫切的祷告神，神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神会让我们明白他的心。神也许会把约伯提升约拿提升，就像约伯一样，约伯也不晓得神的旨意是什么，但是他在神的面前仍然敬畏神。神到最后让约伯明白，是不是？而且让约伯亲眼看见他。所以今天信心能够让我们走到底，信谁呢？信这一位神。所以我们要认识他，我们说，主啊你是谁，让我更认识你，不要让我讲到把一个大神讲成一个别人都觉得说没什么没什么的神。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而不是说，主啊我想做什么。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把自己再一次献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恳求为中国教会祷告， 求你帮助我们的古州同胞，帮助我们的教会领袖，真的是为着整个中国，也为着你自己的国度，起来向你扬声祷告，能够站在破口，也能够站在你自己的面前，说主啊，请差派我们，洁净我们，使用我们，装备我们，让我们能够被你使用，借着我们在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让罪人悔改，让更多人蒙福。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